这是第六十，这是第六十，第六十啊，出现这个境界，当然和阿赖耶识有点关系。出现这个境界呢，有可能观世音菩萨真实来帮助你，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是这不是啊，不是你的定力，这个定没有达到这个程度。你不到未到地定啊，这个定还没这个力量。但是你和观世音菩萨有特别因缘，观世音菩萨会来帮助你，这是有可能的，这是有可能，这有可能。
你和尚慈悲，学习自从学佛以来，自从教导弟子要老实念佛，那弟子就一直念佛，虽然我都念得很烦恼，不知道念那个，就是念得好像调和不了自己的烦恼，可是就想说，就是老实念佛，因为有佛力的加持，所以弟子虽然念得烦恼，还是继续念。然后自从参加了和尚的佛禅修一个月后，和尚教导弟子要修持观来调和自己的烦恼。那弟子虽然对四念处都不清楚，可是弟子还在学，那感觉好像找到一个烦恼的出处，解决的办法。可是就是说，祖师都是交代，就是要老实念佛，莫忘题目。那现在我要忘题目了，弟子是很惶恐，就说我忘题目了，可是我修止观，然后我把佛放下，然后修止修观。然后我要怎么精进，我才可以说保证说我念佛比修止观好，不，修止观比念佛好，一定可以成就。那我换题目不就是错掉了吗？谢谢和尚开示。
这个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哈，告诉你老是念佛莫换题目，这人是谁？当然我在书本上看见这句话。大概这些人在明清以后的人，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以后的高僧大德说的话，他说的话呢，你愿意听信他的话，就是你听不听都随你哈。我说换题目不是我的意思。最近我们学习过九品往生，十六观经的九品往生上看的。我现在说话我有点过时哈，但是我还要说出来。从九品往生上看，上品三生、中品三生都没有提到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件事，在下品里面才提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，才是这件事。这话说说好听不好听，但这话不是我说的，事实如此。九品往生里面下品三生提到这件事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是这是。可上品里就没有提这件事，上品里面提到的实在是修止观的事情，这是修止观，而不是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件事。啊，我这是回答，从九品往生上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再重新呢，根据其他的经论呢，我们来学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读这个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，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，他那上也说念佛，也说念佛三昧的事情，也说行六波罗蜜的事情，和小本的阿弥陀经不同。小本的阿弥陀经啊，鸠摩罗什法师翻的，他说的非常的明白，就是支持名号，一心不乱的念阿弥的支持名号。这支持名号这句话很明白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这句话说的非常明白，但是我们要读大本的无量寿经，也说念佛。那和自身还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后来的祖师啊，都说那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叫做念佛。可是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九品往生章里面，下品的下生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说出来支持名号和念佛不同。 不一样。就是那个下等下生那边的罪过很多啊，让他念佛念不来呀、啊，不慌念佛念不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叫他称啊，称念阿弥陀名号，这也可以，这也可以知道念佛和知识名号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的祖师啊，就把它讲成一回事了。讲成一回事，那地方怎么讲呢？那地方就是很明显的就讲不通了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是一件事。其次呢，我们读这个华严经也好，读法华经也好，读大般若经也好，读维摩诘数十经也好啊，我们现在我们读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哈。那大般若经是宣奘法师翻的，我们读这些经论的时候，这都是佛说的，都是佛说，不是祖师说的。那么这些佛菩萨啊，古代的高僧啊，你像那天台宗的大师、华严宗的大师、三论宗、法相宗这些大师，古代的时候和现在都不同，他们所主提倡的就是有身有钱。不是说莫换题目，不是这句话，就是要适合你的根性。就是这个，其中有一样事情呢，就是其实后代的净土中的这些大德也提倡，也主张修复净观。如果你的欲心重，你可以修复净观。那时候你一定要念阿弥陀佛，不是用不净观来对治我的欲心。那这个欲心对治了，然后念阿弥陀佛，这可见呢，你有这样的病要用这个药，你有这样的病用这样的药，不说不换题目，不是，是要换的，要换的。我的身心很重，念阿弥陀佛不能挑不身心，那么去修慈悲观吧，怎么能说不换题目呢？你这一味药不能治一切病吧？怎么能说不换题目呢？但是你没有其他的问题，你只是念阿弥陀佛，欲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那样子你就不要换题目，也是可以。如果有特别的原因，是可以换题目的。但这话是我说的。阿弥陀佛，这个我将他这句话重复提一下啊。我们中国佛教啊，汉传佛教啊，我说不出来决定的时间，但是可以呀、啊，很久以来啊，不提倡修止观的，不提倡圣道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这件事啊，这位祖师应该也是慈悲，不能说他一定不对。但是这件事啊，我们事实上很多人念佛的时候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有的人是得利益，那当然就是你合适你就念阿弥陀佛，也是可以能往生阿弥陀佛，也能得圣道嘛，不是不能得。但是有的人念阿弥陀佛不合适，那就应该另外选一个法门吧。如果你修止观能合适，为什么不修止观呢？修止观这件事啊，当然是比念阿弥陀佛复杂了一点。念阿弥陀佛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比较容易，佛说阿弥陀经也不是很深的经，我们读起来也容易背起来，然后就念一心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容易。但是要是修止观的话，你这个修止有的人也不容易啊，你要那心里面要一心不乱，叫他明镜耳珠可以吗？也不是容易的事儿，但是有的人不难。修观，你要是修无我观，什么叫做无我？你不学习经论，你能明白这件事吗？那要比念阿弥陀经难一点，比那个难一点。要是啊，修天台宗的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你要读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，你才能够修这个一心三观呐、啊，不然呢，你修不来呀、啊。要明白要通达第一地的，这就是要学习经论才能做到这件事，就是难一点，比念阿弥陀佛是难一点。 虽然是难呢，但是你要能够这样做到，文思修这样子按照这个事例这么做的时候，有可能现在得无生法印，就算是没得无生法印呢，你能接近得无生法印，那就是能调伏烦恼了啊。能调伏烦恼也很好啊。我们出家人会庄严一点，而不是会丑陋的，不会的，就不同了。所以你不修止观，不能调伏烦恼啊，不能调伏烦恼，烦恼就要活动，烦恼要活动的时候，不是丑陋的吗？还需要一些登报纸啊？不需要啊，我们自己应该知道这件事。所以从各方面，从经论上的学习看，从这个念阿弥陀佛有相有不相应来看呢，从事实上来看，我们出家的行为事实上来看呢，修止观是对的。那因为调伏烦恼，使那做住持的也容易一点，在佛学院的院长也容易一点，做住当老师的，当这个师傅的也容易一点。你要修止观，你师傅头不疼。你不修止观呐，对这个烦恼来了，你不能调伏，不能调伏怎么办呢？只好发作，发作的时候很好吗？就是这样的嘛。所以还是修止观是对的。你一修止观的时候，你师傅头不疼，你将来收了徒弟，你头也不疼。所以应该这件事，我认为是对的，应该是对的。师父提到女子啊南向，而且有转向跟男性耳向的变现啊，是业力所导致的。也有的男人不是将来生，就是现在他就转成女人了，也有这个事实的啊，这是业力啊。要改变业力，就要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就是要修止观。这是啊，指女子变现男相不好，是那不是的。女子变男相是好相，男人要变成女相，我看不是好相。我看不是好相。凡是女子要小大丈夫，从内心做起，是的。面相实在不足为道，是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其实男相女相都是虚妄，都不是真实。主要你内心里面呢，要通达第一义，能够明镜而住，能做到这件事，来生绝对是男转女成男，而不会再做女人。
等等，
阿弥陀佛，
学生请问长老一个问题啊，就是。刚刚长老有谈到说，我们修止观必须要有一些正知正见，而且对于教理必须要有些了解。那所以说要修止观，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对这个阶位还有这个止观的理论不清的话，可能反而越修越糟糕。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因为能够对教理能够深入，因为现在我们教育对于这个文字啊，有些像那个语体文有些比较不了解，所以说你若是要深入经藏，有很多的这个人没有办法那个去修习这个止观。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那念佛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方式，您对这种说法觉得怎么样？
您
说，谢谢
您。是您的说法应该和我说的是一致的，就是修止观需要学习经论，学习经论呢要通达这个凡圣的位置，要通达修止观的方法，凡圣的位置，这是要由学习中来，你要学习才能够达到这个程度，不学习只管是学不能修的。念阿弥陀佛你也要学习， 也是应该学习的。你最低限度要念个阿弥陀经，要学习阿弥陀经，然后也要啊知道人生是苦，往生阿弥陀佛国这件事是有意义的，也要有这样的知识，也要有这样的正念，然后才能念阿弥陀佛。因为阿弥陀佛可能念得坚定一点，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，阿弥陀佛也是念不来的呀。总的来说呢，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佛法门呢是浅一点，容易一点，修止观这个法门是深一点，难一点。就是你说的对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但是修止观这件事啊，因为他得到的利益啊，就是现在这一生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德，也是值得努力学习的，也是值得的。修白五观呢，从何现起？从你的心现起的呀，从心里面现起，现出来。心为什么能现起？就是你这样思维了，它就会现起来。当然呢，白五观也要学一学才可以，不学也还不可以。这在这个《大智度论》里面也有，《欲歇识度论》的也是有，在《智大师十禅般若》里也有，可以从那里开始学习，然后你加以学修行就可以了。
请问上师，你学生张顺表的几个问题，请教师傅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打坐的时候心情浮动的时候该如何对治，而且在打坐的境所现的是所现的那个情境是否可得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学佛的人对时间的观念是应该怎样的正确的观念才对。第三个问题就是，我们学佛的人对生死的认知态度应该如何去认知，而且在当自己在最后的那一段要如何去自止，不是好像就凌乱了。
你把那张纸给我了好吧。打坐心浮动时，打坐的境现可得法。心要浮动就失掉了所缘境了，失掉了所缘境，心里面当然就是也不能止也不能观了啊，就变成了虚妄分别的境界了。所以啊，打坐的境就是就不是打坐了，就变成一般的需要分别的境界了。所以打坐的时候，你静坐的时候，你不要离开你的所缘境。你不离开所缘境的时候，不是止就是观，观也要有所缘境，止也要是有所缘境。你不离开所缘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合适的，是相应的啊。小佛言时间观如何？小佛的人呢，时间观呢，不能空过光阴，越早越好，不要等到100岁再学习佛法，就是越早越好。而其中经论呢，这个律上也提到，你70岁还要出家的话，如果你身体还健康呢，还可以勉强可以出家；如果身体已经有点问题，就不能出家了。这是律上也说这个话。在我们呢修止观这个方面来看呢，你越年轻越好。这个什么理由呢？年轻的时候啊，这个杂眼轻。年纪越大，这个杂眼越多，杂眼越多，你想修行啊，它能障碍你。 所以时间观念呢，就是越年轻越好。出了家以后啊，你要爱惜光阴。这杂乱的事情尽量的弃舍，一切大事都圣道以后再说。凡夫的时候，你想行菩萨道啊，那是菩萨道吗？时间观念呢，应该也注意这件事。好，小佛人呐，对生死应如何的，你什么态度？面临是如何处理啊？这生死是苦，生死是苦。我们呐，没得圣道的时候，生死是非常苦，我们没有办法解脱。人家说一句话，我心就动了。要是有实际的行动，更不得了啊！这苦痛来了啊，心完全是忍不住的，受不了啊。但是啊，得了圣道的人呢，他能够与地义相应，他一刹那呀，他这一念心呢，就从世俗里到地义里的，那所有的境界，在他等于零了。是有这个境界。将来说能离苦，什么叫做离苦啊？就是这个修行人得了圣道的时候，就是离苦了。表面上他也是老病死，但是那个圣道的人，他没有苦。他要不入地狱地，不入地，那那个心还在世俗地里活动的时候，也有点苦。但是比我凡夫不同。我们凡夫的苦恼是很重的，执着心很强，圣人他不执着，他不入地狱的，他的苦也比我们轻，因为他常常入定嘛，常常入定的时候很容易一刹那间就入定了，就是到了地狱里的世界上这些等于零了，所以他没有苦啊。这得了圣道有这种作用，我没得圣道的人，你就是说一句谎话呀，你就受不了啊！不要说真实话，就是所以这个小佛人呢，对生死的态度啊，应该要认识啊。得了圣道这件事非常的宝贵，应该就要圣道哈。修止观应具备什么条件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有这个愿。要有这个愿，我希望得圣道，要这个条件，然后要学习经论。学习经论呢，你要低头一点，肯向人请教。你说我你感觉你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不肯他教，那就有问题。你要低头一点，不耻下问，那就比较容易。就这样吧。就这样，这么多啊！好，我们结束了哈。尔时，佛告释迦怀音迦斯迦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意念。可不说但有而说功德，这是第二课，佛广明功德。前面第一课是释迦怀音明受持般若的功德，佛广明功德分两课，第一课明非止五种更有余功德。尔时佛告释迦怀音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释迦怀音呢赞叹受持般若功德这些话说完了的时候，佛告释迦怀音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释迦怀音，教释迦，这个教释迦是释迦怀音的前一生的名字，他前一生的名字叫做教释迦， 翻中国话翻个简儿，简儿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。世间上啊，或者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他能够啊有时间啊受持般若波罗蜜，读诵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意念，就是我昨天讲过啊，就是如理作意和修止观。这个受持读诵啊，是学习的阶段。这个如理作意和正意念是修行的阶段。这个如理作意啊，是修行的开始啊。我昨天呢已经解释过，我们汉传佛教啊，很久以来呀、啊，不提倡啊修止观这件事。就是有人提倡啊，多数啊也修不来，止也修不来，观也修不来。这个修不来的原因呢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没有如理作意。这个如理作意，就是你学习了这个摩诃般若这个法门，学习了以后啊，你总要是不静坐，但是在内心里边如理作意，就是随顺般若法门的道理啊，心里面去思维，专精思维。专精思维的时候啊，就是当然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，也可以啊在树下啊，就是要在寂静处啊专精思维。思维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好处啊，就对于这个般若法门的道理啊能够深入，不是表面上的事情啊，你能深入的理解、啊、这个圣义地啊，由世俗地到圣义地，由于你内心的思维啊，你能熟悉啊，能够理解的更深刻，这是啊一个好处。第三个好处呢，第二个好处呢，多少的能调伏烦恼，多少能调伏。我们呢、唱炉香赞，唱大愿王啊，或者是放焰口也好，是大水路也好，你做这些事情也有功德，但是不能调伏烦恼。要是、不如意的时候啊，当然也有的人智慧很高啊，他知道这个烦恼啊不庄严啊，就可以忍耐一点，也可能这样，但是心里面还是不容易忍耐的。但是经过深入思维的时候呢，就能调伏。就是这个烦恼的境界啊，烦恼有两种啊，我们通常说烦恼啊，就是嗔烦恼啊，我心里面愤怒啊，这是烦恼。但是心里面不是愤怒，有爱也是烦恼。烦恼来了的时候啊，不能调伏，就好只有是就算是知道这件事不合道理呀、啊，但是不能调伏。现在你如理作意了呢，就用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思维这件事是空无所有的，这样子啊，你心里面就转变了，转变了原来随顺烦恼的那个思维。 一转变呢，这个烦恼就不动了。所以这就是把烦恼调伏了，没有断烦恼，但是调伏它不升起了。有这件事，这个呀，这件事，要是你有这个经验呢，我不用再说，也就懂了哈。就是转变了所缘境，我们原来在爱这个地方生烦恼，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分别思维，所以烦恼就动起来。我们在嗔心那个地方就是思维，哈，你这个人真是坏蛋，怎么可以这样贿赂我？你思维这些事情，当然就愤怒了。现在思维这件事是这个愤怒啊，是由因缘有的，因缘有的就是自性空的。你这样思维呢，这个嗔心就没有，嗔心就不起来了。所以这个如理作意啊，不但能深入地理解圣义地，同时也能调伏烦恼，但是不能断，随时还会生烦恼的。所以学习了般若法门之后，你这个时候能够如理作意，得到这两种好处。得这两种好处以后，你可以盘腿静坐。盘腿静坐的时候，你照样还是可以如理作意。这和以前你没有如理作意的时候，你不能静坐，现在不同，可以坐那里，可以如理作意。这个奢摩陀我昨天说过，我们出家人呢，是少数人还是重视戒律的，重视戒律呢，他是妄想会少一点，这个妄想少，心也容易清净。你要修奢摩陀呢，他是妄想少，就能够安住其心啊，神灵心里面呢就能够寂静住。所以这个世界清净能帮助我们修奢摩陀的寂静住，我们能如理作意呢，能帮助我们修毗婆舍那。所以静坐的时候一指一观呢，得到了这殊胜的助力呢，我们就能静坐了。能静坐的时候啊，当然是啊，我们常常的啊修奢摩陀，但奢摩陀也可能有人很短的时间呢就能得定，也可能有的人要长的时间，时间要长一点。每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啊，长一点也不要紧，终究是成功了啊！我得到味道地定的时候，心情快乐啊。就算是没得味道地定啊，你能成就欲界定的九心处啊，心情也快乐啊。坐那里呀、啊，就是明镜而住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没有清安落啊，得了味道地定啊，还是明镜而住，但是有清安落了啊。为什么他有清安落呢？就是你心里面那个定的力量加强了，加强了怎么会有清安落呢？也有个原因的，你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身体里面，我们现在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啊，是欲界的，是欲界地水火风，没有舍界的地水火风，没有。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定力超过欲界定的时候啊，就有相似的呀、啊。舍界的地水火风来到你的身体里面，来到你的身体呀、啊，这个舍界天的呀、啊，相似的舍界天的地水火风来到你的身体里面，和你的身体里面原来的地水火风相接触的时候，就有情感落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我们地面上我们这些人呢，果报就是这样子啊。健康的时候还好一点，随时会有病痛，就是很多的问题了。舍界天上不是舍界天，欲界天上的人呢，欲界天上的人不是阴间的人呢，他们身体也是地水火风加上受养行识，因为以前呢做了善业，所以他得的果报就是快乐，身体舒服，没有病痛， 欲界天，我昨天说过啊，欲界天上的人呢都没有病，身体永久是健康的。我们人与人见面呢，祝福你永远的健康，这是说空话呀，实在办不到，就是随时会有病痛。但是天上的人没有这回事，没有病痛，没有病痛呢，还有一个没有，另外还有一个不老，也不老也不病。这样的身体我们应该很满意了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？他就是在人间的时候啊做了善事，做了善，什么叫做善事？就是帮助人解决困难，令别人的心情快乐。你有这样的因，将来你就得这果报，或者就是快乐，心情快乐啊。但是啊，是用有所得的执着心做的功德，所以这个功德啊有时间性。而舍界天上的人呢，他那个对水火风啊，那更是快乐，更殊胜，也是也不老也不病，但是终究也是要死掉的。但是比人间呢，比欲界天更高尚啊。他们的功德的殊胜是超过了欲界的功德，他们是定善。人间的欲界天上的人呢，小小有一点静坐的功夫，也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。要是我们人间的人呢，我们只是做善事，我不学习佛法，学那干什么？那有什么用啊？那你要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将来呀，我看顶多在地面上做一个富贵的人。地面上不和那天上不能比的啊，天上不老不病，人间你说你很富贵啊，但是还是要老病的，还是不如天上。那么现在说是要是升到舍界天去，那就是要有高深的禅定，那就是不同的，但是也还是要死掉的啊。现在要是学习般若波罗蜜，那是超过这个境界啊，那就是超越世间的。得了圣道的时候，那他所得的身体呀、啊，那就我们经论上说叫做法性身。经论上说的叫做法性身，法性身那就是无漏的功德所成就的色受想行识，是不老不病也不死，永久的安乐住。那不是超过世界上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呢、啊。好好的学习佛法啊，好过在家人，会好过在家人。但是出家就是问题就是这样子，你要学习佛法，你要学习佛法，也就是要什么是佛法，就是戒定慧。其中有一件事，我等于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啊。修行这件事啊，初开始啊，不能否认也难。初开始用功修行的时候是有点难，有一点难的、啊。但是你呢努力的用功，到了未到地定以上呢，是快乐的，不辛苦，一点也不辛苦。在没得未到定以前你用功啊，腿也疼啊，有的时候又有病了，又有很多的烦恼事情来了，你心随境转的，这是辛苦，你要勉强的忍耐一点啊。等到未到地定的时候，成就未到地定的时候啊，就没这个问题。当然要加上般若法门，要学习般若法门，你只是修定不行。你只是修定没有智慧的时候啊，有了烦恼来的时候，你没有智慧来调伏啊，只凭这个定的功德还不够，还不够的。你加上般若法门的学习，有了这样的般若的智慧，再加上你未到地的定力，这两个定慧，有什么烦恼都不介意。你智慧能看破这些境界。你的未到地定有心安乐，一坐几个钟头不算什么事情，这个时候是很自在的。就是你愿意读经，和以前的理解力也不同，你愿意闻言说法很容易，看这一段文理解力强，那么也容易 穷因有变财，这个定和慧是一切功德的资本。有了这戒定慧，很多很多的功德逐渐逐渐都成就了。那个时候用功修行很容易，很容易，很容易的。就是前一段没得未到定定之前，这个时候辛苦一点。但是也有的人并不是很难啊。我们从经论上啊，和佛在世的那些修行人，有人很快的就得未到定定，有的人会慢一点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我们佛教徒啊，尤其是出家人呢、啊，你不要怕修行很辛苦，不要怕这件事。不要怕这件事，只是暂时的这么一段的辛苦，过了这一段就不辛苦了。尤其是年轻人出家，不要到老年时候再出家不行，差一点。也不是决定不行，但是差一点。年轻人出家，我昨天说过了，在社会上的污言少，你的污言少啊，你的体力四大调和的程度好过老年人。这样子你要学习佛法，修修戒定慧，都比老年人会快，会容易有成就的。啊，佛告十地化缘迦叶迦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啊，就是受持读诵啊，是学习般若法门的阶段。这个正一念呢，是修行的一个开始，你先要正一念。等到你修止观的时候啊，又修奢摩陀，修毗婆舍那，这个时候你的，因为你有这个有世界清净的基础，又有这个如理作意的栽培啊，你这时候止也能修，观也能修，这时候叫正一念。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，翻个正一念。你要读了宣奘法师翻的大般若经呢，它叫如理作意，但是那个含义是相同的啊。这个正意念呢，我再说一下啊，这个意就是念啊，意想或者说是一直想也。这个想和念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那个想那个字是一个相，一个心，就是把你所意念的般若波罗蜜的相貌啊，你常想这个相貌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想我的母亲，你立刻你母亲的相貌就现出来了，就是想这个，现在是想般若波罗蜜这个圣意的相貌啊，把它显现在心里面。这个念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把这个第一的相貌显现在心里面，这个念很明了的显现在心里面，叫做念。叫做念呢，你把这个相貌显现在心里面呢，你在思维这个道理，常思维，那就是观的意思。好，这个但是这个观呢和我们如理作意时候有点不同。有什么不同？你这时候因为修止了，就是在奢摩陀里边，就是在定里边如理作意，就是在定里面修观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啊，和我们呢只修定而不修观完全不一样。你只是修定啊，愿意静坐，我欢喜静坐，但是你不修观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不能得圣道？不能得圣道。我们还要知道这个定是共于外道的，外道也能得定的呀，不是咱是佛教徒啊。但是我们佛教啊，很久以来啊，不学习经论呢、啊，就是只是在那里静坐，感觉这个很好，其实不能得圣道的。得圣道是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怎么能得圣道？你没有智慧，你不能见第一的呀。要知道这件事啊，这个要是这句话是我说的，可以把它丢在大海里都不要。这是经里面说的这句话，是经里面说的哈。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出家人里面，或者再就是也是有，在这个或者高明寺啊，
或者是金山寺啊，或者什么禅宗的道场啊，肯用功的时候，其实很久以来呀、啊，禅宗也不过就是修个止而已啊，也就这样。你妙境这样说，你说的不对，哈，不是的。现在我们要读经论，经论上是说止，还要说观的。这不是我说的这句话。说迦斯迦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，我不说但有而说功德。要是你这位佛教徒啊，在佛法里边呢，你能够学习般若法门啊，又能够如理作义，又能修止观呢、啊，你要能这样做啊。我不说但有而说功德，我不是说就那么多的功德，就是前边的实地欢迎说这五种功德，我说功德不止于此，还有更多的功德的。这是第一。